欢迎收听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呢，我们邀请澳大利亚一家制药公司的药证事务高级专员陆红，给我们讲一个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健康，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炎热的夏季，跟我们的健康有直接关系的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澳大利亚的防晒霜的使用。陆红你好。
你好刘江。
近年来呢，大家都很知道哈，为了保护自己的皮肤，在澳大利亚的这个皮肤癌呢也是世界上高发的国家之一等等等等，适当的使用防晒霜呢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避免得这个皮肤癌。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对使用防晒霜，对澳大利亚生产的防晒霜呢也存在着一些不了解，甚至存在着一些误解。能不能够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防晒霜都有哪些种类，防晒霜的包装说50+也好30+也好都是什么样的意思，而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有些人担心的一种顾虑，比如说一些微量金属可以通过皮肤进入人体给人体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方面那你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见解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防晒霜在澳大利亚也是受药管局的监控的，这和其他国家好多国家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澳大利亚的防晒霜呢，按它的那个药证的这种分类啊，就是注册分类，它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化妆用的防晒霜，
化妆用的防晒霜，
对，化妆品类的防晒霜，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药用的防晒霜，
嗯，就是我们日常涂抹的防晒霜，
对，
嗯。
化妆用的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定义啊，就是脸部和指甲彩妆里面如果含防晒
功能，
然后防晒指数比较低，
嗯，
这样的话呢，就属于这个化妆用的防晒霜。这个防晒霜呢，在这个产品里头呢，它是第二功能，它不是第一功能。
嗯，
比如说你是面霜，我是保湿的，但是我里面含少量的防晒霜，
嗯，
这样的话，它主要的功能它不是防晒，
是为了保湿。
对，保湿，然后其次功能是防晒功能。
嗯，那然后一般的防晒霜，也就是你所谓的这个药用防晒霜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晒。
对，就是减少这澳大利亚这个患皮肤癌的这个
可能性。
对，因为澳大利亚据他那个癌症研究机构预测的，就是说三个澳大利亚人里边，将来到了70岁。有两个人要患上皮肤癌，
嗯，每三个人里边就有两个，这个真的是一个太巨大的数字了哈。所以从青少年时期就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皮肤，有非常重要。涂抹防晒霜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易行的办法哈。那能不能够先给我们大家讲讲防晒霜怎么就能够防晒，它有什么道理在里边？
防晒霜它按功能来分呢，分两种，一种是物理防晒。一种呢是化学防晒。物理防晒呢就是用能反射阳光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化学物质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将紫外线反射出去，从而达到防晒的效果，这就是物理防晒。
那什么样的物质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也被用在防晒霜里呢？
就像氧化锌，
嗯，
这是一种常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二氧化钛，二氧化钛，这是另外一种常用的。
嗯，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澳洲药监局通过的防晒成分就只有这两种。
那什么是化学类的防晒霜呢？
化学防晒呢，就是防晒品里头有化学物质，把那个伤害肌肤紫外线吸收到这个物质里面，这样达到防晒的效果。
不是把它反射回去，吸收以后把它中和变成无害的物质。
对，
嗯，
对。
那一般里边都是什么样的化学成分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那也是有很多经过多年研究的，在药管局它的那个项下，它是允许的很多防晒的主成分。
那用物理方法和用化学方法来防晒，我知道效果呢可能都差不多，相差无几哈。但是对人体的健康来说，哪一种现在有没有一种讨论，有没有一种研究说哪一种防晒方法，用哪一种防晒的原理制作的防晒霜对人来说更好呢，更健康？
其实这两种防晒霜呢，如果是按它的要求的那个防晒主成分，如果要求的浓度来配方的话，都是在安全范围内的。但是呢，就是对于肌肤敏感的人群来说，是使用物理防晒比较好。用物理的防晒呢，就是对敏感肌肤或者比较娇嫩肌肤
比较适合，
就比较适合。如果说是化学防晒，就是说对所有就正常肌肤的人群。那么实际上呢，它的防晒效果都是一样的。
我们去购买防晒霜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种防晒霜是用物理的原理来制作的，而另外一种呢是用化学的原理来制作的，我们普通的人怎么样来辨别呢？
辨别的时候呢，想试一下用眼睛看的话，这个两个区别还是有点大的啊。
嗯，
如果是物理防晒，你抹在手背上的时候它是白白的，白白的一层，
啊，
觉得有点黏黏黏的感觉，
比较油，
对，比较油腻。
嗯，
然后如果是化学防晒的防晒霜呢，它就相对来说吸收比较好，
也就是说抹上之后感觉不到那种油腻的感觉，
对，吸收也比较好，
啊，
对。
嗯，在包装上有没有什么？
包装上它所有的就是说成分包括它的辅成分，那个监管部门是要求你全部列在你的包装上。
嗯，
这样的话你从包装上的主成分你也能看出来。
一般的包装全是用英文写出来的，
对，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别说是不会英文的人，即便是英文不错的人，看这些化学的名称都是觉得相当困难，而且都不知道在说什么。那怎么样有一种简单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一看哎，这一种只要有这样一个标记它就是用物理原理来制作的，那一种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用化学方式来制作的。
这个好像看不出来，
是吧？
你还是要知道它的成分，
嗯，
读出它的成分来。但是呢，就是在澳洲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它的物理用的那个就是两种成分，刚才我说的，
嗯，
氧化锌和二氧化
钛。
钛，
嗯，好，那再给我们讲讲防晒霜的基本的知识哈。我们经常去买的时候都会看到它的就是防晒的指数，
指数
叫30+也好，50+也好。这个都是什么意思？
30+50+，它是这个专业就叫防晒指数，但是呢，
嗯，
它如果通俗的讲呢，是
防晒的效果。
防晒的效果，通俗解释一下呢，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到外面去，你本身什么都不抹的时候，你可能10分钟就被晒伤了。
嗯，
但是你要是抹了这个防晒霜以后呢，抹了一种防晒霜，你出去可能300分钟，你才会皮肤发红，
嗯，
被晒伤。这样300除以10就是30。
嗯，
这个30就是这么得来的，它是在人的皮肤上做过测定以后，然后测出来的这个防晒指数，它是一个比例。
所以30+就意味着在你的皮肤上可以有效的防止晒伤300分钟。
不能说是300分钟，300分钟你已经红了。
也就是说30+就是说到了300分钟的时候，你的皮肤就已经开始
发红了。
嗯，
应该就是在这之前重新涂抹。
嗯，
澳大利亚呢是从2012年开始把这个防晒霜的法规标准给改成50+的，因为这个呢没有什么太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跟国际接轨。因为从美国、欧盟很多国家它都是可以50+的防晒霜。以前澳大利亚不愿意说的时候呢，是因为它不想误导消费者，因为实际上50+和30+虽然说是30+的那个防晒霜，但是呢实际上它也许可能是50，也许可能是100，
但是最高只能标到30。
对，
而现在也同样是，就是澳大利亚的防晒霜它的防晒效果也许可能是50，也许可能是100，但是法律规定你最高就只能标到50+。
对，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呢是这样的，50+的防晒霜它一定要达到60，防晒指数达到60，你才能在你的标示上说你这是50+的产品。
嗯，
30+呢就达到30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越高呢越要留有一些余地。
对，
嗯
嗯。
那在使用防晒霜方面，你一直是进行药理研究的哈，在使用防晒霜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跟大家讲讲？
嗯，用防晒霜，但正确使用防晒霜，这个是防晒的最基本的步骤。
嗯，
那它在这个防晒霜的这个标签上它都告诉你应该怎么用，但大多数人最根本的就是量没有用够，还有就是说擦的时间不够。
量是怎么样来评估我用的够还是不够？
量呢，它是按癌症研究协会的那个要求，它是说要用1茶匙，身体的每个部位你都要用1茶匙，比如说左胳膊，
嗯，
1茶匙，
要一勺，嗯，
然后右胳膊1勺，
嗯，
整个脸部包括耳朵包括脖子，
嗯，
那是1勺，身体的其他部分，比如说左腿1勺，右腿1勺，这总的来说就是要抹够了量。
那也就是说，买一瓶防晒霜可能一次就会用完了。
应该是差不多30毫升吧。
30毫升一次，
嗯，
好。 那一般来讲呢，我想绝大部分人都是随便抹一点儿哈，觉得抹过了。对对对，
对、
也就是说，如果不用够量，实际上并不能够起到这个防晒的效果。
那你就降低了最起码是50%，还不包括你出汗，毛巾擦汗的时候抹掉了，
嗯，
还不包括这些损失。这样的话，你防晒效果会低很多。
嗯，
有研究过，大概是低30%-50%吧。
嗯。如果量不够的
话，防晒效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提前来涂抹防晒霜，在你出门之前，它的标志上一般都是说提前15分钟-20分钟。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你皮肤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吸收，它才能就是说附着在你的皮肤上，你才能就是说达到这个防晒的效果。
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要出场开始去打球之前，必须要提前15到20分钟就涂抹好防晒，
然后你再开车出去，
然后让它在身上在皮肤上形成一种有效的隔层，才能够在15分钟之后来防御日光的照射。
对，
那大概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哈。
嗯，
还有我们看到很多防晒霜上面呢都会提醒大家说每隔4个小时你要再涂一次，这个也非常重要嘛。
对，这非常重要。它现在不是每隔4个小时，是每隔2个小时。
每隔2个小时。
对，每隔2个小时要重新再涂抹一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它就是把这些你擦汗、出汗，包括去运动、游泳这些都考虑在内的时候，你损失。它要求呢，就是说你防晒的那个指数一定要达到30，或者以上的时候，这才有有效的防晒。
那刚才你提到游泳，是不是去从事游泳这样的活动，在室外游泳，在海边游泳哈，使用的这个防晒霜和普通的防晒霜还有所不同呢？
对，它上面会写一个就是说 water resistant 防水、
防水的这个功能的。
对，有防水功能的这防晒霜，它上面会说有的是4小时，有的是2个小时，这样呢都是根据测定的数据来放到标识上。即使它说4小时，但是呢你还是应该2个小时就重新涂抹一遍。
为什么？
就是建议你了，增强这个防晒的效果，重新涂抹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也看到有的朋友呢，对澳大利亚的防晒霜呢特别做了一些研究哈，他们发现可能有的防晒霜，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用化学成分啊，用化学原理来制作这个防晒效果的防晒霜啊，可能在有些情况下对一些孩子呢是有不良的这种影响。那孩子使用的防晒霜是不是和成人应该是有所不同？
因为孩子皮肤很娇嫩嘛，按理说的话是12个月以内的婴儿是不建议使用防晒霜的。再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去选，就是说专门给孩子的防晒霜。这样的话呢，它就是说致敏的因素会少一些，而且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说选择它的防晒的那个主成分的那个也会有所考虑。
那为什么12个月以下的孩子不建议使用防晒霜？
因为皮肤娇嫩嘛。实际上防晒成分你要说有多少毒性，按它药监局的要求来制造的这些产品，它应该安全性是一定能保证的，但是呢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婴儿的皮肤呢特别娇嫩，这样的话也特别容易过敏，对这些外来的这些物质就很敏感。主要是这致敏的考虑。
不会是说因为说你给婴儿用了之后会有形成毒性，给孩子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
不会，因为防晒的这主成分啊，它最多是附着在皮肤的基本上是表层，只附着在角质层表面，不会就是说穿透到你的深层皮肤，而且它浓度也不够穿到你的深层皮肤。
所以大家用起
来，所以用起来应该是比较放心的。
可以放心哈，而且呢是必须要经常用，而且要按照正确的方法用哈。所以呢大家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要仔细的看一看包装上的说明，严格的按照它的这个说明指示哈来使用哈，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这个皮肤。
为什么用防晒霜这个很重要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皮肤老化。皮肤老化呢现象呢包括自然老化和光老化两个在一起，让你的皮肤长皱纹斑点。那实际上自然老化只占皮肤老化的10%-20%。为什么长皱纹？为什么长斑？为什么老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晒被阳光刺激了。这就是也是用防晒霜为什么要涂抹防晒霜的另一个重要性。
就是说涂抹防晒霜还有很重要的这个美容作用，
防止衰老
防止皮肤衰老。
对，
嗯，
它因为就是说紫外线是分两种嘛， 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嗯
，UVA 呢就是光老化的元凶，它就穿透到很深层的肌肤，可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恶化 UVB 导致的晒伤效果，还会呢导致老化现象的产生，诱发皮肤癌。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在防晒油的包装上看到，它标明了防范的这个紫外线呢，有的时候是专门写上 UVA， 有的时候写上 UVA and B。
对，
所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是应该选择能够防止这两种紫外线照射的防晒霜。
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防晒标准，它要求把两个都要一定要有这两个防晒，
嗯，
才可以，就是说这产品才可以上市。
哦，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现在购买新的防晒霜的话，
你
就可以放心。
对，
好，这个太好了。
嗯，还有一个想说一下，就是这儿童的防晒霜，有些这儿童的防晒霜上面它会标明它是经过儿科测试的。
嗯，
这个呢可信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
嗯，
因为它这个标示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有证据来证明的，
都要负法律责任。
对，这就是说它经过儿科试验的。
嗯，
这儿科试验呢，一般就是6个月到3岁的宝宝来做这皮肤测试，用2周。
嗯，
这样呢看你皮肤有没有反应，做出的结果。如果他说这测试过也都通过了，那这个防晒霜应该是很安全的。
嗯，我就在想，是什么样的6个月的小宝宝，什么样的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参与这样的实验？
这家长就是让，这都是一定要家长写同意书的。很多家长就是说这方面意识很强的。
嗯，是为了
他做这
贡献。
对，做这产品的时候他可能也比较相信你的产品。另外呢，在这个对使用防晒霜安全的这个顾虑上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最近有报道说这个纳米颗粒的防晒成分对这个
皮肤的渗透
很大家很担心它的安全性了。但实际上呢，澳洲呢只通过2个，就是纳米颗粒的防晒主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氧化锌和二氧化钛，这2个呢是可以用纳米颗粒的，这些呢都是经过多年的研究证明，它就是说对皮肤的穿透力还是它不会穿透皮肤的深层部分，只停留在角质层。所以说它不会对，就是说对身体啊安全啊有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不会进入人体内部。
对对对对，
在将来呢为你的健康带来隐患。
对，当时呢这个实验呢是一个，它是一个研究的那个实验室他做的，他是把这个物质直接打进小鼠的身体。他做了，他说对小鼠有毒性，有什么什么样的毒性。但是呢这个防晒霜你用的量这么小，主成分在它产品里的就是说含量这么小，再包括你是在皮肤上，这样的话进入身体的那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倒是提醒我了，如果在皮肤上有伤口的状况下使用这样的防晒霜，这些纳米的成分会不会从伤口，从破的皮肤地方进入人体呢？
皮肤有伤口的时候是不建议使用防晒霜的。
嗯，
首先是要搞清楚这一点。
嗯，
还有呢就是说即使进入了它，因为它是很微量的，暂时性的应该是不会对身体有多大损伤的。
嗯，因为有的时候身上抓破了，或者是长了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划伤了，那在出去室外活动的时候抹防晒霜，有的时候想想越是这种伤口呢可能越容易受到灼伤，所以还拼命的往那上面要抹一些防晒霜。
哎，最好就是贴一个创可贴
啊，
干脆遮盖，
最简单的办法哈。好，那非常感谢陆红，他是澳大利亚一家制药公司的药证事务高级专员，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防晒霜的一些知识哈。那么相信在澳大利亚的夏季的时候，大家有很多的户外活动，那听一听陆红给我们的介绍哈，可能长一些知识，让我们在正确的使用防晒霜保护我们自己皮肤这方面的能多少受到一些启发。非常感谢你陆红。
好，谢谢。